我们的这个圣经里面何西亚开始啊，何西亚最早，但其实不是，是阿摩斯最早。那为什么我们根据这个事迹来放呢？就是根据这历史的危机，比如说那个时候是叙利亚当权的时候，这是第八世纪。第七世纪呢，那个时候是亚述当权的时候。那么第六世纪呢，那是巴比伦当权的时候。那第五世纪的时候呢，是波斯当权的时候。那么昨天下午呢，我们已经包括了那个叙利亚的危机跟那个亚述的危机。那么那几个先知呢，我们就不再提了。今天我们所提到的是第六世纪的先知，那就是巴比伦的危机，那么波斯的危机，那么波斯的危机呢，那就是在第五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巴比伦他们把这个犹大南国并吞了之后，或者之前正在那一种的阶段里面呢，主要的是有两个先知，一个先知呢叫做耶利米，另外一个先知叫做以西结。那么耶利米啊，事实上啊，比还要早一点。耶利米，因为耶利米事实上也是在这个亚述的危机里面，所以因为他这个时间比较长一点。不过呢，以后我们知道，当巴比伦啊并吞了那个犹大之后呢，他还在，对，各位大概你们记得哈，这个耶利米还在，所以呢，耶利米也是算是这个 exilic， 我们就平常叫做 exilic prophets， 他是被掳的先知。以西结呢，他完全是被掳的先知，因为如果你们翻开圣经呢，以西结他就是当犹大人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就是外邦的地方，那地方是一个运河的流域。我们知道不是有两条很主要的运河吗？有两条河，一条叫底格里斯河，一条叫做这个幼发拉底河。但是我们圣经的翻译不叫幼发拉底，我们圣经里面发大河，那就是幼发拉底。那么底格里斯河呢，我们圣经就放西底结河，那么其实是一样的。那么在这两个流域的中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这个三角洲啊。所以从一方面来看呢，当他们巴比伦把那些人掳到外邦去，他们是奴工嘛，啊，说起来他们很可怜，但其实呢，他们最有福。为什么呢？倒是在巴勒斯坦，那已经是战后的余生了。通通非常的慌乱，反而那些被掳的那些人呢，他们到了那个这三角洲流域的地方，这个地方非常的丰富，他们耕种，结果生活非常的好。没有想到他们那些人生活的非常忧郁，所以当波斯的时候，他们可以回去，他们都不想回去了，哎，觉得这里蛮好了，哎，他们很喜欢就在那里住。那么其实呢，说到这里呢，我就附带可以提一下，这个呢就是叫榆树，或者叫榆民。各位听见过这名字吧？榆树啊，或者叫榆民，余生，或者叫榆民。那个英文呢就是叫 remnant。那意思就是剩下的，那剩下的那些人反而是最蒙福的。那意思就是说呢，他这个审判有神有审判，对。审判有很多人毁灭，那对，但在毁灭之余呢，有些人剩下，那些人剩下就是叫做 remnant， 而那些 remnant 他们是 nucleus 啊 ，nucleus of restoration， 他们是这个复兴的，我想我放中文的意思就是复兴的核心，他们这些人才是复兴的核心，结果最大的希望都是那些人了啊。都那些人了，那非常有意思啊。有一种的书法呢，它的名字叫 Pyramid Theory 金字塔。你知道这个金字塔它是这样的，当然金字塔应该是这样的，对不对？那倒过来的是那样，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这地方就是上，那这就是榆树，余数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对不对？以色列人本来很多人，结果很多人死了，结果余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了那个阶段，这里就是 remnant of remnants， 可以说余数的余数。 那么这个 remnant 的 remnant 是谁呢？那就是仆人。那仆人是谁呢？各位大概你记得，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那位仆人。如果我们从新约里面看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仆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余下来的最末了最后的一个余数，那么他就是唯一的一个人是道成肉身到这个世上来，他成为神的儿女。那么自从耶稣那地方开始呢，余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们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对不对？我们在这个范围里面余数以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这些呢就是教会。到了最末了的时候，那么教会就是被提了，我们知道就是整个的这个世界就结束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妙的意思。这个这余数，余数起初是越来越少，以后越来以后到耶稣那里到这地方越来越少，现在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今天呢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因为神他的儿子啊，他在十字架上神只有一个儿子，但是自从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呢，神就有很多的儿子，你我我们都是他的儿子，我们都是他的儿女，对，所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这个就是非常的妙。而且事实上呢，如果我们研究这个旧约的时候啊，有个名称，这个名称叫 corporate personality， corporate personality。 什么叫 corporate personality 呢？我们中文也没有特别的翻译，不过我现在勉强的就放到把它放在集体人格。什么叫集体人格呢？就是一个人代表很多的人，同时呢很多的人用一个人来代表。譬如说我今天早晨所讲的约书亚，约书亚他是大祭司，他是一个人，但他的误会呢，他代表很多人。什么很多人？他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所以约书亚他是他身体误会，衣服误会，就表明整个的犹太民族啊，这个都是误会的。那么今天也是这样啊，我们呢，你我我们都是代表其他的基督徒。所以如果你失败了，我犯罪了，我一个人犯罪啊，这个受害的人其他的基督徒受害了啊。人家说这个基督徒是这样，你看，但他们这一概而人其实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这么差，但是因为我差劲了，结果我一个人成为害群之马，对不对？那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一个人能够真实蒙受神的恩典，我是非常有见证啊。好像杀死的那个时候，香港就是有位女医生，那位女医生她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她为了这个结果她牺牲了，因为这个缘故，好好的香港的报纸每天都登她的事情，每天都宣传基督教啊，觉得基督教这个舍身为人，这个是非常的伟大。那所以这个就是 corporate personality， 一个人代表很多的人，很多的人用一个人来代表。所以换句话说呢，你我我们大家都有责任。那也可以这样说了，我们一定要有这个 collectivism， 所谓叫集体主义。今天很多的人没有这个思想，有的人说我为什么参加教会，我一个人我信耶稣就好了嘛，信耶稣也不是人家的事情，是他的事情嘛，我一个人信耶稣就好了，那么至于我怎么样，你们也不要管我，我也不要管人家，对不对？那这种思想呢，是因为西方的 individualism， 所谓个人主义。那么在圣经里面非常反对个人主义，我们一定是要以集体才能够产生这个力量，不是集体的话根本没有用处，对不对？我一个人的信心不够，我们一定要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教会生活呢？这个原因就在那里。所以今天早晨我不是讲到吗，这个 mission 第一个工作就叫一个一个人信主，第二步就是 church planting， 叫人家设有奉主的主耶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者施浸，那么这样一来就成为一个 community。 那么这个 community of faith 是非常的重要，那意思就是说呢，因为这是一个团体了，这个团体就产生力量，我一个人产生不了力量，我们加入团体的话就能够产生很大而且很多的力量。所以这个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有这种作为 the sense of community， 我们对这个团体有个责任，我们也觉得有一种时代的使命。在新约里面反而没有那么多，在旧约里面非常注重我今天是生在哪一个时代里面，我应该怎么样能够表达 我在这个时代我有个责任。所以各位大哥，你记得耶稣有一次讲，他说父啊，我真正愿意脱离这个时代，那个时代太混乱了，但是我原是为这个时代而生的。他有这样的思想，从哪里来的呢？当然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从哪里来？是根据传统的犹太人的思想。我不应该讲犹太人，应该讲以色列人。你知道我们平常比较非常相黄了，希伯来人是指的血统跟语文 language and 这个 blood 啊。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呢，是指的民族国家民族。犹太人呢，这是等他们被掳归回以后才有犹太人。那么昨天也有人问了，说起来这个以斯拉啦、尼西米啦，那个时候开始才有犹太人。那么犹太人呢，跟他们的宗教有关系，犹太人跟他们血统也有关系了。因为你知道，如果混血的人呢，他们就不愿意来往，跟撒玛利亚人不愿意来往，因为他们是混血，我们是纯粹的。所以你看保罗他不是说过吗？他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啊？啊，我是便雅悯人啊。那就表明只有两个名，支派，一个支派是便雅悯，另外一个是犹大。这我们是纯血统的，我们纯血统，我们才叫犹太人，值得骄傲。所以你到纽约去的时候，看见戴礼帽了，那地方留着长长的，穿了黑袍子，这些人都是澳洲的 Jew 啊。啊，那么如果你们 Cincinnati 这边呢是 Reformed Jew，Reformed Jew 就不是那么纯粹的血统了，已经不是了。我们这里有位邵院长哈，邵院长他就是Hebrew Union College 读书，现在还有啊。那地方那是 Reformed Jew， 还有 Liberal Jew， 那 Liberal Jew 当然不要讲，他们很自由了，就是无所谓了。哦，他们是犹太人呢，他们是非常骄傲，而且非常看不起我们这些人了，他觉得我们是外邦人嘛。所以我到那个纽约，到他们犹太人的这个铺子里面去，他们眼睛都瞪大，哦，你这个外邦人到这里来干嘛啊？因为他们以为我不懂希伯来文，我懂希伯来文，所以他们就非常看不起我，觉得我们是我的 Caleb 加拉，你加拉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希伯来文就是狗啊，你是狗啊，狗啊，狗，外邦人都是狗，呀，都是狗，他非常看不起。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啊要提到那个被掳的时候，主要的一个是耶利米，一个是以西结。恐怕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把那两位的先知来谈一谈，如果我们谈也可以。不过我们现在主要的呢是看这个所谓小先知啊，所谓谢尔先知。我就单单提到一位，那一位就是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是小先知里面最小的一个。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小先知呢？就是他的篇幅最短的，这就是小先知。那么俄巴底亚为什么是一个最小的先知呢？他主要的内容就是特别提到以东人。我们大家都知道以东是谁啊？啊，那个时候，也就是以，那么以扫跟雅各本来是兄弟嘛，对不对？那么结果呢？因为这个祝福是在雅各那里。而且这个结果他们兄弟两个非常的敌对，而且以东人呢，就是以东就以扫，他们就成为现在的亚拉伯人，那以后他们的发展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分别。那么那些人呢，他们啊结果应该是自己人啊，结果反而趁火打劫。当巴比伦人把这个犹大打下来的那个时候，这个以东人趁着机会啊，就是掳掠啦什么的，抢了很多东西。所以结果呢，那个俄巴底亚那个先知就特别说啊，以东一定要受咒诅。那么事实上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马拉基书里面有这样的话，神说我爱雅各，我恶以扫。那为什么恶以扫呢？是不是神偏见呢？不是，主要的他们的态度，就以东对神的态度是非常不好。所以在这个俄巴底亚书哈，如果你翻到那个地方呢，我单单引用一节圣经作为我对俄巴底亚书的一个评论。那个俄巴底亚书呢，那个评论呢，主要的意思就是这样，他就是在那个最末了一节圣经，他怎么说呢？他说啊，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 The kingdom of God。 今天不是我早晨本来我想提的，后来没有时间了，因为只有 神的国永存，所有的 the human 好像 earthly kingdom will all be gone。 为什么呢？因为都是仁义的。所以呢，这地方就是其实啊，是俄巴底亚书虽然就是一张圣经啊，但它的重点很有意思。它重点，如果我们用一个题目来说，愿你的国降临，这个以扫啊、以东啊、什么那些亚拉伯什么，这些都会过去，不能够永存。好了，我就对这个俄巴底亚呢就这样提一下。现在我所要提到的啊，现在我要提到的今天下午呢是两类。第一类呢就是被掳归回以后的先知。哪一些是被掳归回的先知呢？一个是哈该，另外一个是撒加利亚，还有一个是马拉基。还有一部分我也提到的，就是他的这个时间方面不是很清楚，比如约珥书，比如约纳书。所以我就会把约纳书跟约珥书呢又成为另外一类啊，要跟各位来提一下。这就是我今天下午我们仅有的时间跟各位大家来分析一下。我们不大明白神为什么这样，但是我们只知道神他是奇妙的神，因为他的工作完全是出乎人意料之外。本来我们知道波斯马代跟波斯把巴比伦打败了之后呢，这个波斯的帝国啊是相当的强盛。结果啊很奇怪，有一个人叫古列。那古列啊，他当时啊一个政策是什么政策呢？他完全是做出怀柔政策。他觉得这个殖民地的人，他们没有国家的人，应该给他们自由，他们不会造反。如果给他们自由呢，他反而会发挥那一种忠于这个波斯帝国的那种态度。所以结果古列就颁布什么消息，他说你们如果是犹大人，南国犹大人都可以回去。那时候回去的时候啊，有的人愿意回去，有的人不愿意回去。哪些人不愿意回去呢？因为他们在那个我刚才就讲到，在这个两大流域的地，两大运河的流域的地方太舒服了，他们不愿意回去。但是有些人呢，他不是种物质的态度，他觉得一种属灵的态度。我们本来是犹大人，我们应该回去，我们要重建我们的家园。所以这是主前538年的时候，他们就回去了。那么回去的那些人呢，主要就是宗教的理由。他们回去做什么？第一，要重建圣殿。重建圣殿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恢复敬拜。恢复性敬拜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恢复他们的信仰。如果没有恢复信仰的话，民族的生命是不会延续的。真正有价值的是应该这样。所以你看美国，当这个 Mayflower 他们那些都是 Puritan 清教徒啊，在这个 New England 他们登陆的时候，这是他们本来的这个开国立国的立国的精神了。也就是因为这个呢缘故呢，我们那这个钱币拿出来了，一块钱后面就是 In God We Trust。 就是前几年有人反对，说为什么 In God We Trust， 我们根本不需要信神啊，我们还是有钱嘛。所以他们就已经有人发动了，预备把这个第一块钱的钞票 In God We Trust 把它取消了。正在讲那个要取消，911来了。那911来之后啊，你知道吗？911的事情一发生之后，每天的报纸一翻开 In God We Trust 那些，所以神有他的意思啊，我们人顶不过他的啊，我们以为我们了不起了，我们不要神了哈，你不要神，神有办法来对付。哎，那么所以这个911呢，我不是说911是神对美国的刑罚，但是我觉得911是神对美国的一种警告，也对美国的警告。所以呢，我们就想到当犹大人他们回来之后，这是最要紧的事情他们要做。他们做了没有呢？没有做。他们538年回来之后啊，一共有18年的功夫根本没有建造圣殿。他们说建造圣殿的目的不是无非就是敬拜神吗？那很简单了，那建造圣殿就是千头万绪，很不容易。特别是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是那么样的宏伟啊，里面用金子啊、黄金啊，很多很多，我们现在哪里有那个钱了、 我看我们就不要建圣殿了，我们就用那个圣殿的那个地方啊，就弄一个石头把它弄一个祭坛，我们献祭就可以了吗？这不是也敬拜吗？而何况呢，我们敬拜不是在乎形式，最主要我们在乎精神嘛。所以他们十八年的时候根本没有建造圣殿。现在有两个先知起来了，一个是哈该，另外一个就是撒加利亚。哈该就干脆直截了当说，现在请各位翻到哈该书，他第一句话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这样不像话吗？你看你们到现在这个圣殿还荒凉，你们自己就住在那个天花板的房子，你说没有钱盖圣殿，那你为什么你们自己家里住得那么好啊？啊，是不是？那么住那么好，从前是这个 wall to wall carpet， 现在都是用最好的油木地板，对不对？啊，这个 three car garage， 你们住得那么舒服啊，神的殿还是荒凉的，那不行。那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怎么说呢？哦，他说你们撒的种多啊，结果收的少。哎，他说呢，还有啊，他就讲到非常有意思哈。他说呢，你们省察自己的行为啊。你们现在所用的有没有真正的能够享受呢？没有啊。他说你们的工钱的，把工钱装在被破漏的档囊中。什么叫破漏的囊中？就是钱放下去都漏掉了。那你说这个对我们现在有没有用啊？很有道理啊。我们的配钱给拿回来，又是 insurance， 又 car insurance， house insurance， 啪啪啪一付通都付光了嘛。就是这里的情形吧，一样嘛，对不对？如果我们以尊重神，神就尊重我们。如果我们只想到我们自己啊，我们哪里有钱奉献，哪里这个盖礼拜堂。所以有些地方啊，如果教会不建堂还好，一建堂老是吵架，一吵架教会就分裂。那么所以这个哈该书那本书，你看看只有两章圣经，短短的，其实非常有价值。特别在第二章里面，他有句这句话到现在还是常常引用。各位你找到没有？有一节圣经啊，那节圣经就是在第七节，他说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渡云运来等等。第八节，对不起，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必大过先前的荣耀。那你说你没有钱盖圣殿，钱从哪里来的？还不是就神给的吗？那在神的眼光看来，那算不得什么。但是我却要让你们知道，这个殿将来的荣耀要比先前的荣耀更大。意思就是说，我们所看的不是物质的荣耀，而是属灵的荣耀。有没有这样呢？有啊。结果耶稣基督他就是圣殿，耶稣基督他就是会幕。很多的人都不了解这个，但是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中文翻住在我们中间，英文叫 dwelt among us。 其实呢，这个字应该翻译 tabernacle among us， 在我们中间搭帐篷啊。原来耶稣基督他就是会幕。会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与我们人相会嘛。然后在约翰福音书第二章里面，耶稣不是站在圣殿门口跟门徒说嘛，这个殿就会拆毁了。因为事实上他预言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就把耶路撒冷又来打耶路撒冷，把圣殿都弄坏。那么那个圣殿是希律盖的圣殿，那希律盖的那个圣殿呢，建造多少年了啊？那46年了。但是耶稣说这个殿拆毁了之后第三天就恢复，那怎么可能第三天怎么恢复呢？他是指着他的身体，你看，所以这个都有关系，都非常有意思。那么希律啊，为什么这犹太人都看不起他？为什么当耶稣他降生的时候，有东方的博士告诉希律王说是这个新生的王在哪里呢？希律他心里害怕，他怕什么？因为希律啊不够资格做王， 照着规矩呢，犹太人有规矩，这规矩今天到今天美国还在用，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要做君王的话，他一定要生在犹大地，要正式的犹大人，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那你知道西律根本跟罗马人有关系，所以为什么你说美国用得上呢？你我大概都不能做美国总统，你谁能够做美国总统啊？一定要在美国生的人。那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在哪里？所以新生王在哪里？新生王这个王是生的，这个犹大将来是当然做可以做王嘛，所以希律就害怕。所以各位，如果我们稍微知道一点历史啊，知道一些背景，你就读起圣经来，这味道是无穷啊，也真的非常美，非常非常有意思，对不对？好了，那么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圣殿是象征的耶稣，那么耶稣的荣耀是不是要超过以前的荣耀？那当然是这样，对不对？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撒迦利亚书。那么撒迦利亚书呢，我们这两天正在查经，所以我就想我们不用很多的时间跟各位来看。不过呢，撒迦利亚书正好像他们把我的大纲给大家看，本来我的意思不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主要的呢，撒迦利亚书中第一章一直到第六章是八个意象，第七章到第八章是一些问题，那些问题就是觉得到底我们敬拜神要不要用仪式。那我们今天也在问这个问题嘛，我们要不要仪式？有的人就不要，我们为什么要有仪式啊？我们敬拜神就这样敬拜好了。但有的人说一定要有仪式，没有仪式啊，那我们这敬拜就不够像样子，不像样子。你们觉得怎么样？敬拜要不要用仪式啊？要不要？
要。
哎，因为有仪式，人是需要有仪式才能够帮助嘛，得到帮助。明天有一个圣餐，对不对？那是圣餐就有仪式了嘛。那个杯也不是真的耶稣的血，饼也不是耶稣的身体，但是我们就有一个仪式。其实不要有这仪式嘛，大家闭着眼睛，我说好了，好，你们现在拿起来喝，那这个就不够意思了。好像有一点仪式呢，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华人教会一直就不注重仪式，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很可惜的事情呀！我以前也是这样，因为我的背景都是这样的背景嘛。也就是我到英国去读书的时候，我第一天到了英国的教会去做礼拜的时候，做礼拜，啊，完全什么都不懂啊！哎，他这一弹琴，我整个都跳起来了，发神经病了，人家以为。为什么跳起来呢？因为他们这弹琴不是这样弹，他一弹就嗡这样一下，我吓一大跳，我就跳起来了嘛，也我就自己脸都红了嘛，怎么搞的嘛？你这人神经病啊！但是你看我们的教会里面呢，我们聚会开始就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你也叮叮当当，我也大声讲话，根本没有敬拜的这个气氛嘛，是不是？那结果主席出来了啊，这主席啊。也不是牧师，很多时候牧师好一点，不是有的时候我知识什么做主席啊也是不行啊，他还没睡醒啊，讲起话来也没有精神。哎呀，现在我们开始聚会哦，刚才没有聚会，所以大家聊天嘛，现在才开始聚会，第一句话就讲错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错误百出啊，现在笑话百出，很多的敬拜都不对。你看人家这种敬拜，那他们怎么敬拜，我也不知道。他们那圣经那诗本穿着大礼服啊，你看 wing collar 大礼服，摇摇摆摆就上来拿着圣经，我以为他是牧师啊。哎呀，我说这牧师还要穿大礼服啊？结果你知道他是看堂的，因为他看堂的主要的就是把这个诗本跟圣经先按到他讲台，等他做完了之后牧师才出现。哎，那么当然了，我是一个外国人呢，他们不会请我讲道嘛，但是很有意思啊，也是神的安排。因为圣经公会那个干事，他就觉得他看到我啊，想到哎，不如啊叫我做 deputation work， 就是叫我到各处各地方去讲道，讲道之后来宣传圣经。好，这结果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讲道了。好，我有机会讲道，也不懂这个规矩啊，我跑到哪里去？结果我也没有穿袍子，也没有戴那个领，那个但我也没有把衬衣反过来穿了，那个就袋子也没有啊，也没有。那么就他招待我一个地方坐，还有点心吃，他们叫 high tea， 那么有点心吃，那么我就坐在那里，我想一定有人的，好，到时候敲门了，门一敲，我说进来，没有人呢，根本我叫他进来他也不进来，那我是怎么搞的？我就走过去把门开，一把门一打开，吓一大跳，有一个人就站在那里，不停的站在那，他一敲了门就说，好，你现在可以走了。好了，以后我就懂了，那我就他一敲门我就走了，他就前面就有个人带着，他穿着这个大礼服，端端正正的，你这苏格兰人他们草原出来的，他们喝牛奶喝了大，胖胖大大的，我呢矮矮小小的，在后面看着他走，哎呀，我觉得我从来没有那么伟大过，好，因为我就看他这个，他我是主要的人物嘛，对不对？他就一直大摇大摆走，我就跟着走，走到那里走。他就站住了，我就上那个讲台，一上讲台他看我什么都弄好他就走了，等我讲完到了聚会完的时候他又站在那不停地站在那里，又就走，那我就下来，我一下来的时候他就在前面走，我就跟着他，哎呀，我觉得我非常的伟大，因为我那个传神的道，你看这种都是仪式，但这仪式啊对我觉得很大的帮助啊，对不对啊，不是就是随随便便的，对不对？我记得我从前呢第一次讲到的时候，到一个福音堂，一个布道所，那个布道所的那个主任就讲啊，今天堂弟兄来讲到，他是年轻人啊，没有什么经验啊，他说如果他讲错了啊，请大家包容包容，哎呀，我心里很好生气啊，好难过，那完全不同的情形。好了，那么这个撒加利亚书呢，它主要的就是六章圣经，一共是有八个意象，然后有两段，那么第七章跟第八章完了之后呢，第九章到十四章里面又可以分成两段，那么这些我都没有时间讲了，因为从第九章到十一章是一段啊，在十二章到十四章又是一段，里面的性质是非常的美，非常的好啊，各位如果你那个仔细看很好。那么关于这个小先知的注释呢，不是完全，有一部分那个时候我已经全部都写完了，在香港的那个天道出版，现在在政治协会有几本，我看到是我写的东西，就是在那里他们也在卖，不过呢很抱歉的，因为这价钱不是我定的，我觉得定的太贵了，一本有二十几块，一共是分四本，四大本，一共十二个先知，那么就是这样。那么马拉基书呢，各位大家都知道马拉基书这个时间比较晚一点，因为你知道马拉基书这个时间呢，不是五百二十年，我刚才讲了波斯王古列叫以色列人可以回去，那是五百三十七年，然后他们十八年的功夫根本没有建造圣殿，结果呢这个卡该跟撒加利亚两个人他们就告诉他们要建造圣殿，终于他们把圣殿建造了，用五年的时间就把圣殿建造起来了。那么建造了圣殿之后呢，按说就很好了，但是问题也来了，为什么呢？圣殿是建造起来了，圣城还没有建造，所以以后以斯拉他是文士，说文士啊，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话呢，就 secretary， 他是在外邦的一个宫廷里面。那么然后呢，宗教人物是谁呢？宗教人物当时啊就是有这个有约书亚，那么以后我们也知道尼西米他不是宗教人员，他是政治人员，那么所以这个尼西米呢啊跟那个以斯拉呢可以说是同时的，不过以斯拉稍微早一点回来，尼西米后一点回来，等他回来之后呢，那个时候他们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不能够跟外邦人结婚，这不是异族通婚的问题，有的人以为啊，哦，那我们不能够跟外国人结婚吗？我不是，绝对不是这意思。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跟外国人结婚的话呢，如果信仰是一样的就可以，如果信仰不一样的那就有问题。各位大概你知道，所罗门那个时候跟很多的这个外邦人，特别是在埃及的公主啊什么那些人，这个都是政治婚姻或者外交婚姻啊，那就是把他们的神也带来了，那当然不行，所以不准跟外邦人结婚，主要的绝对不是种族的问题，绝对是这个信仰的问题。而且呢事实上也有人反对啊，谁反对呢？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主要的两本书主要的反对，一个反对是你知道路德记啊，你知道路德 他不是犹太人哦，路德不是摩亚人吗？那结果摩亚人不是他还是跟犹太人结婚了吗？表明不是种族不能结婚，主要的信仰要对。所以你记得路德啊，不是对婆婆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因为婆婆叫她回去她不肯回去嘛。你在哪里住宿我在哪里住宿，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嘛，对不对？所以她就完全照她婆婆的意思。那我们在中国教会没有用，但西方的教会用这句话在结婚的时候叫这个叫太太要念一遍，跟先生啊要念一遍，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在哪里住宿，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啊。那个新娘啊，她说跟牧师讲，我不能念，我不能读这个。那牧师就说，为什么你不能读？因为我的先生是犹太啊，他每天到哪里去我都跟着他，累死我了啊，这是讲笑话了，不过就是就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路德记里面呢，那完全是那个什么，路德记里面完全是外邦人结婚嘛。那么另外一本书呢，约拿书，等会我就讲约拿了。大家都知道约拿他是犹太人，神叫他到尼尼微去传道，去开玩笑，尼尼微是最坏的一个国家，他们是该死该灭亡的，我是巴不得神马上把他们毁灭就好了，还叫我去啊？广东话玩我榜啊，就是把我当傻瓜了嘛。我跑到那里去做什么？等于以卵击石啊，把拿了鸡蛋来打石头啊，石头我也破，鸡蛋就破了嘛，对不对？我是一个乡下的传道人，一跑到这个大城市里面去，人家随便把我弄死了，那我不是牺牲白牺牲吗？啊，所以他不肯去。怎么不肯去？我们等会就利用那个约拿书跟大家讲一讲，非常有兴趣。因为约拿书很简啊，这个我平常在学校里面叫希伯来文，就用希伯来文教他们约拿书，大家都读得津津有味啊，因为里面的意思很丰富。好了，不管怎么样，以后我们知道尼西米跟以斯拉他们做什么，在水门口啊读圣经，水门口，对不对？那个水门是耶路撒冷的水门啊，不是美国的水门啊。美国的水门呢，就是 Nixon 的这个问题了。他们读了圣经之后，大家都一同感觉到要听神的话，所以有一个 revival， 有一个真正的复兴啊。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们就觉得犹太人是这个背景呢，大概就是这样。我现在想把约珥书稍微讲一下，因为约珥书他没有讲明到底是什么时候，非常可能是早的，也非常可能是晚的。不过里面约珥呢，他说注重的是什么呢？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受蝗虫之灾？他们有蝗虫啊，一来就是把那些很多的那个农作物都弄坏了。为什么这样？还是我们不悔改吗？如果我们悔改那就好了。哎，现在来看一看约珥书哈，我们就很简单的，没有很多时间，但是我们来看看约珥书。约珥书啊，我就要想读的就是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这什么意思啊？你们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你知道他们犹太人呢、啊、如果遭受到悲哀的时候，他们把叫衣服撕坏了，知道吧？他们撕了衣服，但是呢他们老是啊就表面文章嘛，因为注重如果你悔改就撕了衣服，干脆缝衣服的时候把这地方缝得简单一点，一撕也容易撕，撕完了钉也容易钉啊。所以他说，你不要，我不要你撕裂衣服，这个是假的，我要你把那心肠撕裂。所以他的信息在那里。另外一个信息当然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说呢，到那天呢，圣灵啊要感动人的心，那就是在那个第二章里面他怎么说，以后我必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那么所以这今天是这个很多时候灵恩派的人非常喜欢用的圣经，主要的这里面的意思呢，不是说老年人才能看到异梦，少年人才能看到异象，意思就是说有一种 miraculous， 有一种非常奇妙的神迹能够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因为圣灵是奇妙的，所以它主要的重点呢应该在哪里。好， 好了，我们现在呢就只增加20分钟，因为你知道这次的那个安排啊，我事前没有机会跟安排的人讲一讲。如果我知道这个时间呢，我一定会要求啊，可能这个时间要多一点，这时间太短了啊。那么不过无论如何呢，照我们现在的时间啊，一共还有20分钟，我就利用这个20分钟来讲约拿书，还是讲不完。不过我们来看约拿书好不好？好，对。那么现在请各位翻到约拿书。知道这个约拿呢，他是一位先知。这位先知就命令他说：“他说呢，你呀、啊、要到尼尼微城去。”我们知道这个尼尼微啊，有两个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呢，尼尼微是一个国家的京城，亚述的京城就是尼尼微，所以你要到亚述去传道，等于说你要到东京去传道，那东京就是日本吧，对不对？那么不叫日本，就叫东京。那么也有一种可能呢，以后当亚述的帝国已经灭亡没有了之后啊，尼尼微城还有。那尼尼微城相当于我们今天什么？今天相当于我们的新加坡。新加坡不是一个城市吗？是，新加坡还是有呢，就是 Republic of Singapore。我每次收到这新加坡的这个信的时候，他们要写 Republic of Singapore。其实这新加坡就是一个城嘛，一个城就是一个国家，你看也是了不起啊、哦，对不对？我不是看不起新加坡，不过就是一个城子。那么很可能呢，尼尼微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城，就是一个国家。神说呢，三个动作，第一个动作起来。第二节，第二个动作往尼尼微城去，第三个动作呢就是呼喊起来，去呼喊。那尼尼微这样的情形，约拿起来了，他起来有没有到尼尼微城去呢？没有去。他有没有传道？没有。他做了三分之一，其实起来了。他为什么不愿意去呢？我已经说了，因为那地方是一个罪恶的城，希望他们快毁灭，这样的该死该灭亡的人应该把他要把他毁灭，对不对？那第二呢，因为这是尼尼微城市，这犹太人的他们的敌人呢、啊、我还你要叫我到敌人那里去传道，那简直开玩笑了。你知道韩国有一位很出名的牧师啊，叫什么名字知道吗？赵永基。对，那么赵永基啊，他在韩国做了很大的工作，就人家觉得做宣教工作，他愿不愿意去呢？愿意。他说：“神啊，你要叫我做宣教工作，哪里都去，就一个地方不去，哪里啊？日本不能去啊，因为韩国受了日本很多苦嘛。”没有想到神说你到日本去，他不愿意去啊，因为日本人啊请他去，日本人请他去。那他收到这个信啊，他就很大的矛盾的。那么结果他奋斗来奋斗去，最末了觉得这神的旨意一定要去，而且有1000多个日本的传道人请他退休会请他去讲道，他去了。但是笑话百出啊，他去了之后啊，他本来是圣父神要到那里去就勉励他们，结果他看见这1000多日本人越看越生气啊，他一上讲台就骂，一骂骂了一个钟头。一个钟头骂完了之后啊，那些日本的牧师啊非但没有生气啊，而且大家都悔改，不但悔改都跑到他的面前又跪着了，又流眼泪啊。老他这回他受感动了，不是那人受感动，他也跪着了，他说我对不起你，我不应该骂你们，神没有叫我来骂你们，神要叫我劝你们。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妙，有这么一个背景。好了，无论如何那个约拿呢他就去了。哎，没有去啊，他不愿意去。老师他不愿意去，他也不敢去，两方面都有，不敢去。他没有去怎么样呢？他到他市去。你知道在尼尼微城呢是在东北，但是在他市的西南呢完全的背道而驰。他到了这个约珀的地方，遇见一条船，哎，这个简直是那么巧呢，因为古时候也不是常常有船嘛，有船，哎呀，这一定是神的安排了。明明不能去嘛，神也知道现在我还是 我还是比神聪明了，已经说了我不能去。神说对的对的，啊，你不要去了啊，那就让你走吧，是不是这样啊？对不对？今天很多的人对神的旨意就用这样的方法来解释，神有安排嘛，对不对啊？但是神的旨意一定有三方面，哪三方面呢？第一是神的话语，第二是内心的平安，第三是环境的安排。这里面只有环境的安排，另外两个都没有。有神的话吗？有啊，神的话叫他去，没有说叫他不要去嘛。心里有没有平安呢？大概没有。为什么我们知道他大概没有？结果他上了船之后他就在那里睡觉，那就表明他糊里糊涂嘛，这个人呢，哎，我们做传道人的常常有人问了古里古怪的问题都有。我曾经不止一次的有的女孩子啊，姊妹，年轻的姊妹跟我讲啊，我的朋友写封信给我说要嫁给他，这是神的旨意，那怎么办呢？我说这很简单，你不要嫁给他。哎，你怎么知道不要嫁给他？我说如果你愿意嫁给他，你要来找我你要找我就是说你不愿意嫁给他嘛，那你啊，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人呢莫名其妙。所以我带了一本神的旨意哈，如果各位如果要买可以订，我就写了一本神的旨意。对了，有今天就是最后结束了啊，不晓得那个翟明弟兄你有没有报告关于大家订书的事情，有没有报告？
有，今天大堂最后的时候有
报告。有报告，对。所以各位如果要买呢，快点买，因为别的地方买不到，而且这价钱也比较便宜。因为我没有发现原来这诗卷呢，我也拿了一本，他们正主协会那一本，但正主协会好像买14块，我只有买多少？买没有买14块吧，对不对？不管怎么样了，就是大家如果要订就很好。我不是为赚钱了，赚不到什么钱，不过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书。好了，结果呢，他就上，他有船了，快上了吧。上了船之后怎么样呢？他上了船，给了船价。那我们中文读不出来，英文对不起也读不出来，但希伯来文就读出来了。因为希伯来文这个船价这个字啊，表明这个船价他付了很多的钱，这是包，他是掐着的，他把这个船包下来了。哦，这个我也不知道越南为什么有那么多钱呢，大概他出的书都卖掉了，赚了钱了，对不对？所以他就把出了那么多钱。后来钱有没有还给他？结果他不是被人家扔在海里面吗？没有把这个钱呢来 refund 他，给他没有退还给他。所以换句话说呢，如果不顺从神啊，也要付代价，不是说不要付代价。那么他就去，那个时候耶和华就是海上大气，这个大风啊，海浪大作，船几乎破坏，怎么办呢？水手就惧怕，个人就是把他们就求他们个人的神，不有不同的神啊，外邦人求神，假神也求，他们求了神也没有功效，也求真正有真神的信仰的人不求，他可以祷告，知道祷告有功效，不求，都什么睡觉。那这就是今天我们教会的情形，人家都在那里求，我们不求啊，我们睡觉，我们根本不当一回事。你看，所以很讽刺啊，他整个的约拿书是一本讽刺的书，完全讽刺你跟我啊，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好了，结果呢，水手就把他叫起来了，用折签的办法，虽然折签不是一个很高明的办法，但是至少就折签知道他了啊。我们为什么会这个缘故啊？约拿都不愿意解释了，这都他知道了，都是为了他的缘故啊，所以有这样的问题。那么这水手说怎么办呢？很简单啊，因为我违背神嘛，所以你们把我扔在海里面，水海浪就没有了，扔在海里面，这开玩笑嘛，我们不能够杀人了。但约拿说没有别的办法，你们就把我扔掉了。结果水手没有办法，终于把他扔在海里面，海浪就平息了。你看，就是那么简单，就那么简单啊。所以啊，非常活泼啊。那么结果呢，他掉在海里面呢，他沉下去了，快要淹死了。你怎么知道他沉下去快淹死呢？因为在第二章里面讲到什么，各位如果你看看，他说啊，这个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海草在什么地方？海草在海底下嘛， 换句话说，他掉，一直掉，一直掉，掉到海底下了，快正快淹死了，快淹死了，千钧一发，神就把弄一个鱼把它吞下来了。哎，所以这是非常奇妙啊。那时候比利格兰有一位姊妹，那位姊妹是荷兰人，她在家里面开钟表铺，听见过没有？她的名字叫 Tim Boom， Carrie Tim Boom。 那时候不是德国人逼迫犹太人的时候，他们家钟表铺的家里面就把犹太人藏起来，结果还是给纳粹发现，所以他们全家的人都上集中营。他就看着他父亲死，看着他姐姐死，就剩下他一个，非常的残忍。结果他没有死啊，到之后战争完了他出来了。你觉得他出来他要做什么？他说我看到我做过这个那个做过牢啊，在集中里面很苦啊，所以我现在就愿意专门向监狱的人传福音。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一到监狱里面去，看到那个从前最坏的那个德国人的逼迫弄死他爸爸姐姐的那个人，他一看见他火就大了，他是用过去把他掐死。就在那个时候，神的灵就感动他，让他看见十字架，他整个的人都改变了。当他走过去跟那个人，跟那个囚犯战犯就说你是多少多少号，一讲那个人的脸色都变了。他就说我恨你，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非常不能恨你，我要爱你，我要求神能够拯救你。你看他这样一个人，所以在 Billy Graham 的布道团里面常常叫他出去做见证。他有一次的见证呢，就是讲到他坐飞机啊发生危险，飞机报告飞机正在海洋上面，可能就是飞机就要降落在海上，那么可能有些人就淹死。那个时候这个飞机的混乱简直是非常非常的可怕，有的人哭，有的人笑，都是发神经病，每一个人都面临这个死了嘛。他说最滑稽的是什么呢？最滑稽的就是很多的妇女们啊，拿出化妆品来一直的擦粉啊，擦胭脂啊，擦口红啊，好像要面对着永生，只有这样的面对。结果飞机当然没有出事了，如果出事他也没有机会做见证啊。那么结果飞机没有出事，别人就问他说了，哎，你这个人很奇怪，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慌张的时候，你怎么那么静那么安静？他说我乱什么，如果飞机掉下去了，那我就在水里面一直的掉，一直的掉，一直的掉到最末了了，耶稣基督的手托住我，我还怕什么？你看这个就是约拿的经验。那么结果约拿他没有淹死，结果他就被鱼吞下去了。那么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大概不大好受吧？啊，鱼腹虽然鱼腹是相当大，可能是，但是鱼腹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脏的东西啊，和该死什么，这个真的很难受。神就叫他在这三天三夜功夫做什么祷告吧。哎，祷告完了之后，以后呢？你看，耶和华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出来了，吐在旱地上，到底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很可能他在哪里动身，神还是叫他回去到那里。第三章一开始，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Second chance， 请各位记得，如果我们没有顺从神，神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讲的话还是一样，你起来，第一，第二，往尼尼微去，第二，第三，向其中的居民宣告，宣告就是呼喊。这回约拿他不敢了，他就去了。那个尼尼微他曾是一个大城啊，有三日的路程。什么叫三日的路程呢？周方大概有60里，照着犹太人他们计算的方法，一天是20里，三天是60里。那结果他走了一天呢，走了三分之一，而且他的信息呢，就是一句话：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那个别的先知书都有很杂很杂的，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但这里面就是一句话，而且希伯来文就几个字，就这一句话够了。尼尼微城全部都回过来，这个简直是没有办法想象。但是呢，神的话有功效， 那悔改了，那么神就也不再把灾殃降下来了，那约拿就受不了了，这简直是丢脸丢透了。你知道根据在《生命记》里面第十八章讲什么叫做真先知，什么叫假先知？很简单，真先知讲的话要算数啊，假先知讲的话不实现。现在我成为假先知了，倒不倒霉啊，我是真先知，我是听神的话，结果给人家看着我一个假先知，那不是倒霉了吗？我这脸这个面子过不去了，所以他好生气好生气啊。结果这尼尼微城不轻浮呢，第四章，这是约拿大大不悦，好生气。他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你知道不轻易发怒在我们中文是五个字啊，在英文是两三个字 slow to anger， 在希伯来文是什么呢？长鼻子，鼻子很长啊，鼻子也长了，下面看不见了吧？这是神的怜悯，神不轻易发怒，发怒就从鼻子出来嘛，火气热气就从那里出来嘛。他说我老早知道了嘛，如果我去他们不肯悔改，这他们的事，我也白去了。去做什么呢？如果我去了，我讲了有果效，那就更糟糕了，我的脸皮不去。所以看来看去还是我不去还是对了，结果你第二次给我机会，我不去好像过不去啊，这面子关系还得去，结果我真正丢脸丢透了。哎，那么以后啊，今天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小孩子嘛，在那撒野嘛。好了，神说不要了，不要说了。但约拿他孩子不敢在城里面了，因为他还是希望这个城会毁灭嘛。那如果毁灭了，我死在里面不糟糕，地方还出来。出来之后呢，他就在城外面，在这个城的东边，在那里搭了一个棚，大概他不大会搭棚啊，这棚搭的不好，所以太阳晒下来受不了，也没帽子，也没有雨伞，也没有顶，晒了有人说约拿打个秃头啊，所以这个晒下来就受不了了。所以约拿他就是好难过，很不舒服。神说，神就怎么样呢？给他预备安排一棵蓖麻，蓖麻的树叶很大，那么然后呢就高过约拿，因而这个遮盖他的头。哎呀，约拿因为这棵蓖麻大大喜乐，好高兴。哎，不要高兴得太快。第二天早晨，神就安排一条虫子把蓖麻通通都咬死了。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啊，日头晒着约拿的头，那个光头啊，晒到他这个头昏脑胀。这回他说，神啊，你叫我死了更好。神说，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完全合乎理啊，他还顶嘴哦，啊，顶嘴。哎呀，神说，你看这个蓖麻也不是你造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个晚上发生，一个晚上就干死了，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什么叫做分辨左手右手的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两岁的孩子左右分不清楚，另外一种说法呢是6岁。如果6岁的时候不是指着左手右手，是 right and wrong， 对错，他的是非的解释。那无论这里面所说的是是非的解释呢，还是左手右手，总是有几十万人，何况还有许多的牲畜。神所关心的什么呢？ lost and least， 失落的人跟最幼小的人。所以约拿书第一章 running from God， 要离开神。第二章 running to God， 他在这个渔夫里面 running to God。 第三章 running with God， 跟神一起走了。第四章怎么样呢？可 running ahead of God， 比神还走得快啊，一直走一直走。所以这非常的美哈， running from God， running to God，Running with God and running ahead of God。 好了，刚刚40分，非常准确，我现在就结束。 那么如果有哪一位你愿意留下来一下呢，我会稍微解释一下我的讲义。那如果你不能留下，我不能留你，因为我们的时间这个时候是到了，我不能留下。